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把这个问题写下来。啊，如果你要哪一位讲员特别为你解答的话，你就说哈、啊，请某某讲员或者是某某人帮我解答这个问题。那如果呢你没有写名字的话呢，我们就会轮流哈、啊，就是一二三四这样子啊来为你们解答，好不好？啊，那请你们写了啊问题之后呢，那么就传给李伟弟兄啊，或者是传给我也可以啊。好，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员你们的规矩呢，就是说要对着这个麦克风啊，就是啊，当你们解答的时候呢，就对着麦克，因为有录音，好吗？啊，好，那我就放在这边。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哈、哦。好，第一个问题，神看不见摸不着，该怎么样了解神的心意，神对我的安排？如果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是昨天的吗？昨天问过了，哦，问过那就不用问了。好，如果你写好的，你可以举手哈，我们可以帮你收。这个问过了没有？啊？同样的问题，所以不用问了。哦哦，那就不用问了。啊，好。OK。好。这个请问天堂在哪里？当主耶稣再来时，是问了没有？没有。好，重建他的国度时，天堂在哪里？
天堂不在我这里。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有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叫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基督教常常讲信耶稣上天堂，其实圣经里并不太喜欢用天堂这个词，大概只用过一次或者两次。天堂是佛教徒比较喜欢用的，我们基督徒用的是叫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啊，要补充吗？要补充吗？
我还不知道呢。
刚才第一个应该是你，
他跑走了。那第二个就他好了。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不是，
天堂在哪里？
在哪里？
有什么补充？没有，对不起，因为我也没有听他怎么回答。然后啊，天堂在哪里？天堂是一个灵界，一个地方。当然我用那个地方这两个字又很矛盾啊，所以灵界的话就不应该有地方那个观念啊。所以呢，最简单的方法，天堂就是神所在的，神所在的，不是地方之所啊，神在啊 ，Where God is， Heaven is where God is. Okay.
我想请神学院院长来回答最后。
我发现跟邵牧师坐在一起不太好。事实上两位那个前辈啊，他们都回答得非常正确，因为的确啊，上帝所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天堂。那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好像看起来有那种具体的那个天堂的那个形状，或者说组成天堂的那些金银宝石啊、街道是怎么样子，所以很多人常常看在异象里面哦，在异象里面看到天堂，哎呀，那个天堂是道路怎么样，哇，那个黄金街、碧玉什么路啊等等啊，所以他们以为将来到天堂去就是到那个地方去。不过天堂是一个属灵的地方，那但是呢，那个圣经里面也同时说到主耶稣在做王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啊，那他会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地上执掌，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啊，这个耶稣基督会在地上掌王权。但是那个能不能称为天堂呢？应该不是，因为天堂就是说最终的啊，上帝所在的那个之处啊。那所以我们这个不要把那个天堂物质化了，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讲到天堂的时候，刚才你的问题是那个对，那个也就是说因为天堂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处所，所以不要把它那个 physical 把它那个 materialize 啊。那我们很容易是要看到这样的情况才叫天堂啊。事实上在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那上帝所在的地方呢这个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啊，因为我们的宇宙观啊，过去是天那个地这样，那还有地底下。那可是事实上我们经过这个天文学的发展之后，发现天那个天或者三层天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天上地上或者是地下地底下这样子观念哈，所以我们应该越过这个观念。那么但是写启示录的时候是要给人读嘛，所以他可能会把启示录用一种比较我们容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出来。那可是在解经里面啊，我们在释经的学者里面都会提到说有些解经特别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不能够把它字义化，字义啊就说那个 literal 哈，就是字义，这个字是这样，那的确就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是需要把它寓意化啊，把它灵异化。但是读圣经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灵异化。那在过去第二世纪第一世纪的时候啊那时候解释圣经，他们认为说所有的圣经解释都要把它灵异化，那才是最高的解释圣经的讲道的那个好的讲道。但是后来许多圣经学者也发现这样的讲道也有一点问题。比如说奥古斯丁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他解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一个犹太人，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那在中途啊就被打了半死。那打了半死以后呢，后来 有一个祭司经过了，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了，那有一个那个撒玛利亚人经过了，那结果呢没有一个人照顾他，就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照顾他。那奥古斯丁很高哦，很妙哦，他很厉害，他就把他全部灵异化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把他灵异化。他说那个人啊，那个犹太人啊，从耶路撒冷到下到耶利哥区，那个犹太人代表怎么样，每一个基督徒，我代表亚当，代表亚当。他说亚当啊，原来是在那个上帝所造的那个伊甸园里面，是属灵的高处，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样，上帝的和上帝心意的那个地方。结果他下耶利哥，耶利哥就是怎么样，一个堕落的一个地方，这个世界堕落的地方。所以他从一个属灵的高的地方什么下到属灵低层的地方，他堕落了，所以亚当堕落了。然后呢，这个他中途啊就被一个强盗打了半死，那个强盗代表谁呢，魔鬼撒旦。所以魔鬼撒旦怎么样，就把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福分或者怎么样把他抢夺了，那就躺在路边。然后呢一个祭司就经过了，那祭司代表谁，那个利未人代表谁啊，祭司代表那个宗教嘛，那个就是律法和等等。然后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经过，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呢，啊，那个好撒玛利亚代表谁呢，代表耶稣基督，就把那个人扶起来，然后给他医治，给他包扎，就是怎么样，用救恩，然后用酒把他包扎，用圣灵来充满他，然后再把他带到客栈。客栈代表谁，代表教会，代表教会。然后对那个教会说，哎，你进一个照顾他，我还要回来。那时候我还要回来代表什么意思啊，耶稣基督还再来。哇，这个每一个细节都解释得，如果你没有读过奥古斯丁的那个解释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原来圣经好像每一个部分都这样解释。他们认为讲到就是要讲到这个情况，那才叫属灵的那个高处。但事实上耶稣基督只要讲那个故事，是在说谁是我的灵舍，谁是你的灵舍，那个重点 point 在这个地方嘛。所以如果是这样过度的寓意化，那就不对了。那同样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那个启示录的确有灵异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是文字字义的部分，所以解释启示录的确跟其他的那个四福音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就需要互相的那个配搭哈。那我想再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要猜或者你要想天堂在哪里，我们这四个哈大概没有办法告诉你在哪里，也许啊会有更好的那个问题解答者啊会告诉你那个天堂在哪里，但我们没办法。谢谢。
不好意思啊，要暂停一下。
好
啊，陈院长，你可不可以出来一下，有一件事情要告
诉
你。
好
找他麻烦拿不出来就被吓走。
你是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是吧？
另外的问题。
好，我这里先补充一句，我们刚才说地方啊，说哪里啊，好像都不对，因为这是物质的境界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属灵的、属神的、属天的，我可以用一个词句，一个 term 叫做境界 ，realm， 神所在的境界。啊，那就是天堂。那最好我们根据圣经所说的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啊。那要紧的我们不需要问天堂在哪里，要紧的我们要问我可不可以上天堂。假如我问了半天自己还不能上天堂，那就很冤枉了啊。这要紧 for sure 我们能够靠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可能是更加重要啊！这是我们回答问题的人赖皮的一个答案，就答不出来就告诉说你这个比较重要。
请问一下，这回答是应该啊、一次回答一题呢，还是把所用的都回答？好。这里面我拿到三章，第一章我就先回答，然后再传下去。就是要求我们回答，就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另外一半，比方说中国人嫁美国人，要怎么样突破长久不断冲突。我想知道，还是刚刚在专题讲座没让你们有时间问，不好意思。 我想如果你已经上过我们的那种啊，就是专题讲座有关冲突的这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是回到根源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的话，我只能说啊，我假设问这句话，你是一个中国人，然后你嫁给一个美国人，或者是你想服侍你教会有一些人有这方面的挣扎，那我想不同文化背景，其实文化背景不构成障碍的，障碍是在我们的心，障碍是在我们的心，所以还是要回到比较根源，就是说你这个比方说这个丈夫跟这个妻子他们之间很多根源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可以理解就是说在长久不断冲突之下呢，你会很疲倦啊，你会觉得人际关系好像没有出路，你会觉得好像祷告上帝不听啊，但是像我们刚刚讲上帝还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你不需要灰心。那因为我不知道你这比较基本的这根源问题，因为 case by case 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恐怕没有办法很 specific 很特定的回答你，不过最基本的原则专题讲座都讲过了，那如果你刚刚没有去听那个专题讲座，你就跟大会买吧，谢谢。
受洗是否得救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不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人非借着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呢？如果我们讲说一个人受洗才能够得救的话，那当时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悔改的强盗，他就没有办法得救了。不过耶稣说呢，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所以换句话说呢，受洗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但不是等于说呢，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因此受洗就不重要。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个大使命的时候，这一个受洗是在大使命的一部分，对啊，你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他们持受洗，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受洗呢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受洗的意义，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但是它的重要性不是得救的一个部分。那但是你根据这个经文说，主耶稣所讲人非借着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那这一段的经文的解经呢有两种的一种的解经法，那可能也有第三第四，我不晓得院长有没有更多的解经法。那不过这个解呢基本上借着水跟圣灵所重生呢，有人讲说那个水基本上就是指神的道啊，神的道就是说呢，就是这两天在查经的时候啊，上部是一直强调的，就是灵跟神的道啊，所以灵的跟神的道呢，都是给我们生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的意思，所以基本上不是说洗礼，不过也有人解释说，这个也应该可以讲是洗礼，因为呢，如果你了解到洗礼的那个属灵的意义，那它可以包括在洗礼的意义啊利益里面，也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不是决定他得救不得救，因为他一接受洗礼的时候，那个洗礼的意义呢就带出了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你就要回到这个洗礼的意义在里面了。那比如说呢，也想说如果洗礼不是，或者受洗礼呢不是一个得救的条件，那我不洗也可以得救嘛。当然了，那你如果好像那个强盗这样啊，你不能够从十字架跳下来，是要你才能够上去但是呢就好像我们常讲说这个结婚跟那个婚礼的意思也是这样。那比如说呢你说我们两个相爱，我们同居也是一样不需要经过那个婚礼因为婚礼不重要。其实婚礼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婚礼呢就是一个宣告来的，你是告诉你所有的亲戚朋友，所有世界上的人说我爱他，所以我就有一个礼仪来了个宣告。所以那个重要性而不是在那个礼仪重要性还是在那个相爱因为他们两个相爱，但是那个礼仪呢也带出了那个相爱的那个真理在里面。所以呢洗礼呢是有个属灵的意义，我们跟基督同死又同复活，所以这个真理表明说我相信耶稣的死，又同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又跟基督呢同活过来。所以呢因为我们相信这点，所以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宣告了这个真理。所以因此也有人讲说就好像你银行里面有100万 啊，但是你如果没有写一张 check 出来，你也 cash 不出来那个钱啊，或者说你不用一个纸在填那个 form 把它 cash 出来。还有说就是说那个礼仪呢，就好像那样子一样，虽然它好像不是那个事实，但是它表达了一个很重要你相信或者宣告你相信的一个真理，一个经历。所以呢，换句话说呢，你信了耶稣，为什么你不洗礼呢？那这个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洗礼那个也是很重要。那不过当然还有洗礼，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洗礼呢？啊，虽然不是得救一个条件，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呢，我看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就不多讲那个。不过他就表达了这个，所以换句话说呢，水啊是个和圣灵所重生的意思，说因为你相信的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跟他同死同复活，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宣告，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接受圣灵的重生，你就能够进啊神的国。所以呢，这个基本的意思啊，也可以这样解释。什么是没有讲？
阿门。
在第一世纪进行那个洗礼的时候哈，他们不是秘密的进行洗礼。第一世纪进行洗礼的时候，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信仰的宣言是需要宣告的，像当着众人宣告。那当着众人就是说，可能你要必须，可能在场有罗马人，那在场有犹太人，在场有其他的那个希腊人、希利尼人，那在这么多人当中呢，宣告耶稣是我的主。因为洗礼的过程呢，你也说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嘛。可是你知道吗，第一世纪称耶稣为主跟我们今天称耶稣为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罗马帝国一代只有一个主，是谁？
该杀。
凯撒。该杀。不能够一个帝国里面怎么可能有两个主呢？如果你称耶稣为主的话，那表示怎么样？你要叛变，那这个会怎么样？遭到什么结果？砍头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是真的信耶稣的话，那他需要做这样信仰的宣告。那么在众人面前啊，他们众人面前啊，可能要站在一个讲台上啊，那你就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主。哎，下面有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 spy。好，或者是希利尼人，或者是其他的那个犹太人，他们会哎，这个人称耶稣为主，可能那个 spy 啊，几分钟之后就去告诉那个秘密警察，哦，军队，那就来抓你了。所以你知道，在公开宣称耶稣为主，那在那个公开的当中来接受那个洗礼的仪式啊，那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这样的付上生命代价，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公开的洗礼的话，请问他是不是真的得救？把命都舍上去了，称耶稣为主，是不是得救？是真的。但如果你是偷偷的，在上面说，哎呀，我信了耶稣啊，那我也不敢承认。那这样的人，不保证你会得救哦。但是如果你公开的把命都不要，为耶稣而死，那称耶稣为主，我相信这样的人是得救的人。好，然后呢，如果你彼此相爱，刚才那个我们讲员也讲到，如果你彼此相爱的话。那假设你跟你太太说，跟你要结婚的太太说，哎呀，我们不要了，我们彼此相爱就好了，我们不要去洗礼，不要去举行结婚仪式了。那如果个性比较强的太太，一巴掌给你了。既然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不要举行结婚仪式？谢谢。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哈，宇宙有多大？这个好像不是圣经问题啊。虽然不是圣经问题，但是我就着我懂的那个
圣经里面宇宙有多大，算世界多大，世界多大
OK。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世界多大，有吗？世界多大，我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说宇宙多大，但是就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大概比较具体的数目，根据天文学发研究，他们近代的哈那个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哈，将来发展差不多156亿光年，156亿，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这个数目，150亿光年。那各位知道光年是多大吗？光就是一年有365天嘛，对不对？365乘上光的速度。那光的速度是什么？3×10^8每秒哈，走3×10^8米，所以3×10^8米多少公里啊？你要算一下啊、哦，这边有没有天文？ 啊，算一下，然后呢再乘上365，这是一光年，所以一光年呢、啊、光跑的速度很快啊、哦，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是有距离的，的确宇宙也是有年龄是有距离的，啊、哦，上帝没有年龄没有距离哈、哦，但是宇宙他所创造宇宙是有年龄是有距离的，那你各位看看150亿，再乘上刚刚我讲的365，然后再乘以10^8 米/秒，那宇宙有多大？你算一下，这是天文数字的，但即便这么大，还是有年龄，还是有时间，所以宇跟宙啊，它是一个上下一个四方嘛，所以它是有时间有空间的限制。那么这个宇宙起始的这么早这么早，但是感谢主，上帝是亘古常在的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这样说，在未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就有了我，这个亘古这个未造之前呢、啊，我已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想上帝比这个宇宙，当然它是宇宙是它所创造的嘛，那我就着我所理解的哈，那个宇宙有多大？那事实上宇宙真的很大，因为宇宙里面哈，光讲这个距离年龄啊就这么多，但是呢，那个宇宙里面有成千上亿的那个星云，那个星云里面又有成千上亿的银河，那个银河里面有成千上亿的那个太阳系，那太阳系里面就我们一个太阳系啊，太阳系啊就很大了哦，所以我们太阳系人就本来过去是九大行星，变成现在怎么样？8吗？少一个是吧？哦，对，少一个，对我记错了，我也是。
本来要加一个，后来变少一个。
后来变少一个，变成8大行星哈。那其中那个恒星就是太阳，所以那个本身太阳系里面，我们的地球的太阳系就很大。那你看看这个宇宙有多大啊、哦？而且这个宇宙啊，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还继续怎么样？在扩张，哇，扩张的速度吓死人呐、啊！所以宇宙到底有多大？啊，其实很难哈，但是虽然很大，我们很难想象用天文数去形容，但是呢，它还在膨胀，它还是很大。那你就知道上帝多大，这个宇宙是他创造的嘛，所以上帝比你想的还大。
我们现在就从宇宙大事变成家庭小事。了解冲突跟沟通的真谛以后，可是先生跟小孩都拒绝接近神，怎么样做到爱的路上你我他这个专题在自己的家里面呢？我想这个 key issue 是你很在乎你的先生，你的小孩都逼得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偶尔是所谓的挂名的，不是真正把生命主权交给主啊。那我们讲你渴望他们都爱主得到生命的救恩，这个是好的，这个也是对的，应该要有这样的渴望。可是我们说连这样的一个 desire 欲望，它的时间、它的方法、它的内容、它的本质、它的手段等等等，都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兼顾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因为你的周围最近的人际关系里面并没有跟你同心同行的，你会觉得很孤单，你会觉得很疲倦。那你也很想假设，因为照这个问题的话，假设你想服侍神，很可能你也会面临教会的人怎么看你，说啊你自己的家人哦，可能你也会面临这些挑战，说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没有什么好见证，所以你家人孩子都不信主，你很可能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会觉得稍安勿躁啊，神的时间没有到，你也不要把那个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说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好见证啊，但是也不要就因此就免掉自己不要有好见证的责任。就是说你怎么去取得平衡啊，不要觉得说丈夫到现在啊没有很爱主，一定是我这里出了问题。 No， 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可是呢，神也的确把你摆在你的丈夫旁边，你很可能需要跟神求一个平静安稳的心，因为当你平静安稳的时候，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孩子，他们做很多事的时候，你才不会去 judge 他们，说他们不爱主，他们这样他们那样。因为我们跟人相处，我们心里面如果有论断别人的心哦，其实在我们讲话，在我们眼神很容易就流露出来，可能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会也 get hurt 也不一定。那如果你已经做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说你已经就是说很爱他们，很服侍他们，但他们心还是很硬的话呢，那我会建议你多花一点时间跟主亲近，然后把他们在祷告中交给主，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并不是你没有好见证。 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请大家继续为你的家人来祷告，但是你自己也不要因此就觉得好像就说神不存在啦，神一定都没有听你的祷告啦，为什么隔壁邻居他们祷告3年丈夫就信主，我祷告10年我丈夫还不啊，这个是 comparison， 这就是比较啊，没有意义。因为很多问题说实在话，很多问题不像刚刚陈院长答的那种有标准答案的，宇宙有多大那种光年，很多这种在生命上的问题是等到你见主面你才会明白，这个叫人生奥秘。不过人生奥秘到最后呢，总意就是敬畏耶和华啊，就是说你凭着你敬畏神，你继续在神面前安静，但是不要乱了你自己的心境，不要乱了你对主的信心，不要乱了你在主面前当尽的责任位分啊！你一乱，你就会心情不平静，心情不平静会容易骚扰、混乱、动摇我们对神正确的认识啊！所以呢，如果你很疲倦的时候呢，给自己就是放一点假，带一个音乐 CD 赞美诗出去走一走，反正 Ohio 是很悠闲的地方啊，出去再次把自己跟主的关系调整。最重要就是你自己对神的这个信心啊，因为久了你旁边的人都没有追求主的人，你会很心灰意冷，但是你要想到就是我们的主他不会让我们心灰意冷。那你现在心灰意冷了，哪里就是你跟神之间到底哪里不对了哦，求神再一次加添你心力，让你能够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终是啊，你们都读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对不对？你会背那一首，那把它改成：纵使我的丈夫现在还没有亲近神，我的孩子还不来救主，我仍然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谢谢。
这个时间通常有两种的说法。有一些叫做难题解答，有一些说是问题解答啊，有一些问题好像是问题，有一些问题是一个难题。你如果刚才感谢主，就是我们的院长还好刚才能够回答宇宙有多大，你如果问我宇宙有多小，我可以告诉你宇宙呢是比上帝小，因为上帝创造了宇跟宙啊，时间空间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跟所有的刚才的问题呢就有很大的关联。比如说就算天堂的事，因为它是灵界的东西呢，就很难去说它啊多大多怎么样。因为就好像我们很多人问一个问题，上帝从哪里来啊，你一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啊，上帝怎么样会从一个哪里那边来呢？因为哪里本身是一个空间的观念来的，所以当你讲上帝从哪里来，就是上帝好像在空间里面，如果他在空间里面，他就比上空间更小，所以上帝比空间大过空间的话，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难题哈。所以不过无论怎么样呢，就是我这边不是个问题，不过是个难题。以斯帖呢成为波斯王之后呢，神就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的一种这样的安排。那现代的基督徒呢，是否也应该嫁给那些无神论的高官结合改变中国教会的处境？这个问题我看不懂，是那个应该辅导博士这个回答的，还是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哈？不过我所知道的这个所问那个问题，这个呢很有思想哈，所以昨天我们讲说有missionary 哈，有 teachionary 哈，这个不懂是 visionary 还是什么哈，那个太太的哈，所以，哎呀，我们有人说这种叫做婚姻布道法哈。我就很不鼓励人家用婚姻布道法这个婚姻布道法呢是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才做得成的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为着要传福音给对象，所以跟他结婚的话呢那个问题是很困难。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的时候，这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呢是一个真理，除非你要证明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错的。所以耶稣基督既然讲过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信跟不信呢，你没有办法同父一合。不过有人讲说，没有啊，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本来我丈夫没有信主，我嫁给他，后来大家信主了，这个是神的恩典啊，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一个布道方法。 是神很怜悯恩待啊，你丈夫呢也因着你有结了婚，你慢慢帮助他，他也相信耶稣。我们常常讲说，你在信跟不信结婚的时候，就好像呢这个人在桌面上，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在桌面下，你要把他拉上来，跟他把你拉下去，哪个容易呢？我告诉你，在所有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一个配偶的话，你都知道，然后有很多很多不单是信仰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呢，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说，这个不是说不可能你会改变的啊，这个是神的恩典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既然耶稣基督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呢，你说用这个方法来布道呢，我就好像说你要证明耶稣讲的计划是错的。不过我是很坦白告诉你，耶稣就讲这计划，因为耶稣很了解我们人性，所以呢他叫我们不好这样但是我想说是不是一种策略呢，我就这个是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的策略了但是
把蒋介石就拉进
去。对感谢上帝是神的恩典。好，你要不要这样？
我也是完全阿门。你要补充吗？
我没有补充。不过他们两个讲的我完全同意那我只是从另外一个那个 missiology 的观点提出一个让你思想。如果你真的要跟这样的人结婚的话，那我画一个图给你看你就知道信与不信的人结婚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我画一个图来给你看其实一个信主的人的世界观跟没有信主的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信主人的世界观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来，这个宇宙怎么来，对不对？那不信主的人的话，佛教说什么是因缘而生，是因为缘一个机遇里面碰撞产生出来的。那很多科学家也是说这个宇宙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在某某很久之前这个无机的元素跟有机的元素在某一个高压那个高热之下，然后忽然间砰砰，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某一个很简单的那个生命体或者是氨基酸，然后氨基酸呢又在某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碰撞结合产生了一个那个蛋白质，那所以生命就这样子慢慢产生出来。这个是我在高中念生物的时候，念化学的时候那个生物课本这样写，化学课本这样写的。可是这个是一个不信者的没有上帝的世界观。可是你知道吗，基督徒的世界观不是这样，基督徒的世界观是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在一位有智慧全能者的上帝的精心的设计下所产生出来的。你看这两个观点一不一样？不一样的。那因为你世界观呢就会影响你的什么呢，就会影响你的 belief， 你的信念，你的信仰看法也不一样然后你信仰又会影响什么，你的 value system， 那你的 value system 呢又会影响你的这个 behavior。 所以各位看，你的世界观不一样，一个信主人的世界观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世界观不同的时候，会产生出不同的行为出来。比如说礼拜天一个信主的人他会做什么选择？第一个优先怎么样？去做礼拜然后他如果有孩子的话，他第一个会怎么样？希望把孩子怎么样带到教会上主学可是呢，如果你刚刚结婚的时候为了那个先生要讨好你讨好你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忍受一个月，忍受两个月，三个月。可是长久下来的话，礼拜天礼拜六他是怎么样休息的时间碰到休息的人你都要去上教堂，他觉得说怎么样，我们应该这个礼拜怎么样去那个郊游去哪里玩，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冲突了？我说开始的时候都还好可是结婚久了以后呢，这个人的本性就开始慢慢那个本态就出来了，那个自己的想法就出来，所以一定会产生冲突的。所以两个不同世界观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很困难相处你只能谈到什么样那个 physical 的问题 mental 的问题，甚至 mental 里面更深的 spiritual 问题完全没办法谈到。为什么？因为 worldview 不同嘛。所以你看这个世界观不同的人跟这个一个世界观不同的人结婚的话，这两个世界观完全不一样，一个佛教徒一个非基督徒这个很难生活 可以的话就是只有谈什么样肉体上的事情，或者事业上的事情，或者等等，没有办法谈到灵性的问题。所以你要就这一点要带领他信耶稣啊。那真是奈牧师所讲的是什么样上帝的恩典，而且透过很长的祷告，那这个十字架是你自己背的，你不要说我为主背十字架，错，是你自己背的，你是自甘，哎，什么就是自作自受。所以希望不要这样。那世界观不太一样的人呢，哎，结合的话，哎，如果有点 overlap 的话还好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基督徒，那是天主教徒，哎，至少这个宇宙观有点点相似啊，不过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对不对？那如果是同一个教会，那基督徒的话，那世界观就彼此更相近了哈。那这样的话当然是更好了。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说你要不要，但是最好是不要，因为什么？世界观不同。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哈，哦，你要解答吗？
我需要吗？
啊，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解答，所以我也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解答好了。啊，我们辅导学上、心理学上都会问动机 why 为什么？啊，就是我们这颗心。我们这颗心呢，当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是有你的思想价值观在这里面。所以你说我这颗思想、情绪、意志、我的是非、道德判断、我的价值观都在我的心里面。我现在决定，比方说这位他是一个高官，我想要嫁给他，因为他可以影响全中国。我一定要问自己，我的心真的是这么的爱主，以至于我是真的甘心乐意背这个十字架，以至于我真的愿意去用婚姻来布道，以至于神可以用我来使他信主，以至于我们夫妇可以对全中国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真的吗？因为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人心诡诈，人心诡诈，我到底看中他什么？如果我是在还不知道他是高官，我被他某种品德吸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高官，我真的是抱着这个念头说要婚姻布道，我去嫁给他吗？是真的吗？我的爱真的如同甚至比耶稣基督还要那么的伟大，可以舍己吗？因为刚刚陈院长他们也分析了这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冲撞，不要高估人哦，人是很脆弱，人在情感冲撞当中很容易受伤害的。人是在婚姻当中，只要你的丈夫给你一个白眼色，骂你一句笨蛋，你会很受伤害的。那在这个状况下，你的婚姻、你的幸福，你真的还可以啊？丈夫说你说你干嘛要信那些东西，你还觉得是是是，你还很开心吗？我觉得这不太可能，这很高估自己。所以呢，我的答案是跟三位前辈一样，我不赞成。而且我要问 why 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要嫁给这个高官？ why 你真的是为全中国的前途着想吗？如果是，如果是，为什么不现身去做宣教士呢？对不对？你可以影响的更多人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刚刚的一个简短的啊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那我现在因为被分到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女儿本来很爱神，后来交了一个非基督徒的男朋友，有了亲密的关系，然后后来就分手了。现在她总觉得自己不能够再亲近神，请问她要怎么样再跟神建立一个前进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违背了神的诫命的时候，比方说假设是我跟一个男的发生了亲密的关系，不管我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必然会承受那个我的选择的后果，罪的后果。就像亚当一样，亚当犯了罪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开始眼睛睁开来，他开始知道自己赤身肉体。然后呢，本来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你看创世纪第二章，全圣经唯一一本赤身肉体 naked 不觉得羞耻的，就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以后每次讲到 naked 就代表什么？羞耻。为什么？因为罪。所以当我违背了神的诫命的时候，不管我是一个相信神人不相信神人，我会 guilty， 我会有那种罪恶感。不管我怎么样选择来面对我的罪恶感，不信耶稣的人会为自己行礼合法化，会给自己找那个借口，然后所以就不受控告。可是因为你的女儿呢，从小可能在教会长大，她很难不受控告，她就会觉得即使别人不知道，上帝会知道。他会觉得我得罪了神了，那我一定是不干净的，神不会再用我了。我是明知故犯， 所以我会建议哦，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个案，我还没跟这个人谈，我会建议就是说跟这个女儿谈，就是她里面那种得罪神之后要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一关很重要，要让她真的知道就是这真的是一个罪，这是得罪神，然而在神有赦罪之恩，也就是说这个女儿可能要做的就是并不是因为说我现在跟这个男朋友亲密关系了然后分手了，然后这样我跟另外一个人，万一我跟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就会嫌我不是清白之身，然后我就不会嫁到一个好基督徒，所以我要为这件事情难受，这种心态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们诗篇51篇讲什么， Only you, O Lord, I sin against， 我的身体本来是圣灵的殿，但是我现在没有守住，我是因为神，我得罪了神这一部分，所以呢我得罪了神，我并不能够到人面前去请求别人来释放我，我唯一能请求就是神。所以这个女儿她得罪的是她跟她男朋友后来分手了，那种情感上的波动打击，她的看法很多，心里面的问题都要处理啊。所以只是稍微解答一下怎么样她能够再亲近神呢。你做父母亲的，如果你能辅导她，照我们刚刚这样讲，你就去辅导她，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呢，你就为她祷告，求神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些比较近前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牧师能够帮助你的女儿走出来。重点是没有人能够使你的女儿再去亲近神，除了神的灵自己亲自吸引她之外，所以这个女儿自己如果没有遇见神，如果她只是活在那种自责当中，那她的生活层面还在日光之下。你需要帮助你女儿是帮助她跟神建立关系，如果你的女儿没有跟神建立关系，她只是说啊，我现在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这男朋友不要我了，我觉得很丢脸，那这个都还是日光之下的挣扎啊。日光之下的挣扎，说实在话，你去处理它不能够真正解决根源问题。那我们圣经之上讲，就是我们专题讲座一直在讲，就是要从心里。那因为我没有跟你女儿谈过，我不知道她真正的 struggling 是什么，我必须要跟她谈过。不过我大概想，如果她需要去处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她认为她自己不能够再亲近神了，她可能觉得自己不干净了，她可能觉得得罪神了，她可能觉得神很愤怒她什么什么的。的确你要让他知道神对罪真的很愤怒，但是你要让他知道神的恩典 always there， 永远在那里，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罪可以大过神赦罪之恩，然后鼓励他鼓起勇气来跟主认罪，鼓励他鼓起勇气在基督里再一次做一个新造的人。谢谢。
我过去担任问题解答的讲员的时候，我很喜欢先把各位弟兄姐妹的问题收集起来，然后分成三类，一类是头脑问题，这是莫须有的问题，根本是没有解答的问题的问题，所以这种的问题呢比较浪费时间，也得不到一个终结的答案啊，最好这个可以免去。第二种的问题呢就是所谓真理或者圣经的问题，我现在手上就有圣经的问题。圣经问题对我们也有一点好处，特别我们中间有一些专家对圣经有特别认识的我们解决了圣经的问题，我们就会对主的真理有更透彻的了解，这是好的。但是最宝贵的一种问题是这一次大会主题信息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一次大会主题信息的问题。比方我们张牧师讲到宣教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听到一个人问说我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师，好像我讲到读圣经的方面，神的灵与神的话怎么能够配合在我的生命中，类似这些 关于大会主题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最宝贵的。我们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就使大家对于主题信息的了解和领悟更深一层了。我现在不敢限制大家问什么问题，那我先把手上的问题来做一个回答。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圣经都在说犹太人的历史，而且还分旧约和新约，不是一本呢？犹太人的祖先是谁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从不但拜偶像而且制造偶像的地方，叫做加勒底的乌尔那边呼召他出来的，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去神所要带他去的地方，而且给他两大应许。第一，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也给他另外一个应许，天下万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成为这个有福或者蒙福之家的后代，犹太人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犹太人又叫以色列人，共有十二个支派，就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后代。他们蒙神特别的选召出来，是要做一个 sample 的，是要做一个万民的一个榜样的。神对人要怎么样对待，神对人有什么应许，神要怎么样管教有罪的人，神要怎么样叫得罪神的人自食其果，都在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身上显明出来，为的是什么呢？杀鸡儆猴，为的是以一敬百，用这一个民族来警戒我们全世界的民族。其实并不是专门讲以色列人的故事，乃是用他们作为一个 sample， 好像我们的一个 model 一样。所以圣经上讲以色列人的故事是比较多些，特别是旧约。这个证明你读圣经是已经有所了解或者有所注意。但是我就顺便说，旧约就是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之前众先知所说的话，而且众先知的灵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启示录十九章所告诉我们。新约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之后他的门徒或者使徒们所写的，是关于主耶稣在世如何先受苦难后得荣耀，以及我们全世界的人怎么可以蒙恩，怎么可以得救。所以新约是进一步的启示，千万不要以为旧约就没有用，旧约很多的隐藏。圣奥古斯丁说过，新约在旧约藏，旧约在新约彰。旧约就是根，新约就是果。那我们读圣经，很多人刚开始读就是读新约，这是对的，因为新约比较短，比较简单，比较容易领会领悟，跟我们的关系好像比较亲密。旧约大部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背景。我们读完了新约，有了一点 初步的了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读旧约。我本身讲到蛮喜欢用旧约的材料，因为反而觉得很实际很具体，能够把神的心意说出来。好，请补充。
沙牧师讲的已经没有可以补充的了。现在呢，我这边回答了问题。OK，
我想暂停，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哈。那我想说，有的问题不用补充就不用补充了，因为还有很多问题要回答。
OK， 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神学院啊，所以如果你对神学院，他说收学生的时候是不是要 screen， 要那个哈，不要全部都收了。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应该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这里回答。不过我说的确神学院收学生是有 screen 的啊，但是 screen 的程度如何啊，是不是他那个人一定要 perfect 才能够进到神学院里面来？那如果是用这样的标准的话，大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天国去啊。那因为我们当然期待神学院进来的学生每一个都是很完美，都品格上没有问题，然后他自己安全感很好啊，不会说 excuse 哈，然后去到那个地方怕长老高过他，怕那个弟兄姊妹学识高过他，他就有这种不健康不安全的心态。但事实上在神学院的那个招生的过程中，并不可能把这些问题都一一的暴露出来，没有办法。所以神学里面的神学生的确是需要做一些辅导，做一些 counseling 智商。那希望进来的时候跟出去的时候会不一样，会改变，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帮助，然后能够成长。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哎，我们也是不断的成长。那因为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哎，你被圣灵被主呼召了，所以重点神学院在录取学生重点是他有没有被呼召，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如果这个有了通过了，再看看他的身心是不是健康。如果他有一些 AIDS 啊，那糟糕，那我们能够收吗？可能会影响很多人嘛，对不对？哎，那里面心理的问题的确是很棘手，那我们可能也会考虑，哎，这个太麻烦处理的，我们可能神学没有这个能力。那另外呢，有些人吸毒进来，吸毒的人啊，他已经戒毒了，可进来了，进来以后呢，哎呀，这个戒毒的问题有时候会再犯了，你知道吗？啊，那再犯的时候怎么办？他已经那个地方戒毒村的那个主任或者是那个地区的负责人说，哎，我们替他保证，可是事实上很难，因为有时候吸毒那个他那个。过去的那个跟黑社会的关系啊，你想已经断绝了，但是事实上呢，有时候还藕断丝连。那有时候神学院为了这个啊，就避免了就是麻烦，因为没办法在短期这么几年当中就把它能够改变它啊。那我们也会把它 screen 掉啊。那不过呢，有时候的确有时候他的呼召很强，那特别就会在一种特别情况下啊来录取学生。啊，这个是我的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有一个人刚刚提到那个受洗的问题，他说受洗好几年了，那觉得灵命信心开始软弱了，应该怎么做？不晓得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一次主题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我看也是没有太大关系哈。那怎么做呢？你数年了，受洗数年了，觉得灵命信心开始软弱了。如果你知道你灵命信心开始软弱，表示怎么样？你还有觉悟，你要警觉。可能一开始的人很多人就是灵命衰退的都没有警觉。那事实上这个一个人基督徒如果成长之后在教会的那种跟进门徒造就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牧师啊或者传道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就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人装备起来，那所以让他在一个一定的那种轨道里面啊，从初信然后到那个受造就真理班等等，这样一步一步的，好像那个 Rick Warren 他有那个101啊、102 103 104这样让他跑完，然后而且要求这些人在开始受洗的时候就要这样做，好像做这样我们让他进入这个系统。比如说我有一次到韩国访问一个教会，那叫做爱的教会 Surround Community Church， 那这个牧师呢他就说如果你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不管你是从这个信主从慕道到信主，或者你从外教会进来，都一定要接受三年的那个课程装备。第一年圣经课第一年就是那个 有关的那个新约概论、旧约概论。那每一个礼拜两个小时，所有的人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包括那个有些人刚刚那个受洗，那有些人从外教会进来，渴慕进来，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长老还是怎么样，都要接受这三年的训练。第一年新约课程，旧约概论。那第二年呢，新约某一卷，那旧约把新约走一遍，一年当中把新约，那第二年把旧约走一遍。啊，通过这三年之后，然后你如果要成为同工，再进一步的这样情况。哎，这个教会啊，哎呀，我发现他们这样做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嘞。每一个要进到这个 surround community church 的教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去拜访这个教会的时候，觉得很惊讶。所以他们教会的门徒训练做得非常好。那这样的同工担任小组长，这样同工担任团契的主席，请问那个圣经的根基怎么样？很不错啦。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普遍上没有这样要求，因为没有要求，所以弟兄怎么样？觉得信主很容易，但也怎么样？把它当做一个廉价的恩典。谢谢。
我这边的这个问题就问到说，我们的辅导服务是不是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地方去？可以透过电话辅导吗？这个问题大家就是邵牧师说了，比较跟这次大会没有什么关系哦。不过，因为您问的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得尊重一下回答。真生命辅导传道会是在纽约，那我们辅导呢，的确是不太主张是电话或 email， 因为在辅导里面最重要就是要知道你这个人啊，那人们会有很多的掩饰啊，没有透过那个 eye contact， 我不知道你，所以通常除非不得已，除非比方说这个人问题真的很严重，然后我们会跟他进行第一次 counseling， 第一个 section， 啊，45分钟，我们会面对面，那我才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之后，我们以后好，我回纽约了，我很可能就是说，好，我同意跟你做电话的这种 counseling。那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辅导的目的啊 ，biblical counseling 的目的呢，它跟这次的大会主题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们刚刚有在我的那个专题 workshop 啊，为什么最后我要呼召你们？就是因为你要预备你自己遇见神，但是你怎么预备你自己遇见神啊？我们现在比较多都是事工导向，没有错，何尝很多事工做不完，教会事工没有人推动，但是如果我们服侍神的人里面有了问题，我们还撑在那里，那个是骗人的，那个是假的。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好像刚刚陈院长讲的小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注意，等到你又忙又累的时候，好像这次我回去了，那纽约那边也出现了问题，就是他们就教会牧师跟弟兄姐妹之间出了问题了，要找我去给他们做这种group counseling 团体辅导。因为我们都忙着侍奉神，可是里面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去解决，然后到最后呢我们会很疲倦，然后到最后我们这个疲倦啊，像姊妹，我们这些姊妹牧师传道人比较轻松，我们没有什么会有人数的压力，也没有那个肩膀上这种金钱的压力，可是弟兄们有，弟兄们其实都在 competition 的，他会说你看隔壁的牧师他的教会多少人，我现在我教会牧师多少人，你看他用了哪一套他成功了，为什么我用这一套没有成功，他们很有压力的。他们还有压力就是你是圣光跟我同届的，你是华神跟我同届，你看现在你已经是什么主任牧师了，我还是一个小角色，真的是有的。不要小看啊，今天您看到前面三位长辈那是少数的例外，可是大多数今天没有做大会讲员的这些牧师传道人，有很多很实质上的挣扎的面子、安全感、人数、人际关系跟弟兄姐妹，那种挑战很大。可是我们传道人都被认为是非常人，我们传道人被认为是圣徒，所以呢就变成我们必须要装的我们很属灵，然后结果到最后我们这种压力很大的时候呢，那你就看到真的就牧师也就犯了淫乱罪，那我觉得这是相当可惜的。可是这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才会有，我觉得一般弟兄姐妹包括你也会面临的。因为你今天你坐在这里，你今天来参加大会，那就表示你有心要追求主，那你有心要追求主，撒旦就要拦阻你，你有心要服侍神，他最知道你的软弱，他一定要来攻击你。 那我觉得我们要怎么预备我们自己遇见神，就是我们要常常跟主亲近啊。为什么我们最后在专题讲座放的那首诗歌，为什么要这样的呼召你，愿不愿意付出所有代价，放下你所有的，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骄傲，你的面子，你的所有的。因为我们坐在人面前的事工，尽管可以做得很轰轰烈烈，但是如果里面带着不纯正的私欲，我们将来会跌倒，我们将来会失败。没有人可以看得见但你自己，甚至会迷惑你自己。可是撒旦看得很清楚，上帝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的心跟神对准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家庭婚姻关系里面，我们跟同工的相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自然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一步一步，真的是把神的话听了解经讲到这些之后的认识，真的能够运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当你运作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生命就会一点一滴被圣灵来改变，你就会经验到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不是大脑里面神。所以你对神的信心真的是很 genuine， 就好像今天那个邵牧师在讲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只是大脑知识，你要对神要有正确认识，你要去神学院，你要接受装备，而且呢你还有那种生命的品德你要有技巧，你要学习，你要操练，你对人的那种从内心里面真诚涌出来那种 genuine love， 那种真的在基督里面那种 compassion 是不一样的。你跟人家相处，人家就会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家会知道你是只是事工导向呢，还是人家真的知道，就是说你真的是为福音大发热心，你真的是忧伤这些人，人们真的会知道。因此当我们的生命跟主是连结的时候，是真诚的连结的时候，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出来全职做宣教士，你在你的家，你在你的教会服事，自然就会不一样。你的门徒训练，你去带别人，带门徒训练，你带出来门徒训练会跟我带出来门徒训练是不一样的人，你知道吗？你在影响他的价值观，他跟着你，跟另外一个人他也带，我们带出来的人，不同的老师带出来的人是不同的人，看重的是不一样。所以当你在主里面很健康的时候，健康不代表我们已经 perfect， 但是是代表我们是 growing person， 成长的。所以我们不断在成长，这就是所谓的成圣，这就是所谓的 discipleship。 那么我们是不断的这样在影响别人，不断这样带别人的时候，有一天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所带出来会被主呼召处做一个全职的人，对不对？可是全职的人到了神学院，好像刚刚陈院长讲，他没有办法知道进来的人是不是健康，他没有办法知道进来的人是不是很就是很爱主的人，或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没有关系，只要他是一个成长的人，在追求主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成长过程。所以在辅导的过程里面，我们机构在辅导的这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神的话帮助弟兄姐妹真的落实活出来，活在日常面，活在言行举止当中，活在服事当中，而不是好像平常在讲台的时候好像很属灵，然后在家里面就问题多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呢，我们的确会收费，但我们收费是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我自己是我们都是靠弟兄姐妹奉献的。那收这个钱是因为要让你养成一个负责任，因为很多人呢就说免费的，好像你跟牧师约好免费，你今天心情不好你就不去了，结果牧师把时间划分出来了，就专门跟你说，牧师对不起，我今天不去，我有事情。那牧师呢时间就因着你，他必须要再重新做安排。所以为了帮助你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就说好，你真的有心要成长，那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器皿来帮助你，所以要收钱。但收完这个钱呢一个 section 65块美金，到了年底会用奉献的收据回去给你，因为这个钱都是进到机构里面去做施工用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私下来找我们，然后我会告诉你电话。谢谢。
有个问题问你的，请问非基督徒的丈夫做出明显错误的认识或决定，妻子该顺服吗？
这是牵扯到婚姻辅导啊。丈夫的角色，不管他信主不信主，他都是头，但是因为他不信主，所以他的头做出来的一定是很自私， 一定是会让妻子带来很大的没有安全感。但在我们婚姻辅导里面讲说，妻子顺服主，他是应该是 spiritual 的，你的 obedience 顺服，不是说军队带那个将军带士兵哦，顺服，然后口服心不服。妻子的顺服是因为顺服主，是因为把我个人的生命福祉、我的安全交在主耶稣的手里，因此我来顺服神所许可的这个环境、这个丈夫。如果这个丈夫是不信主，然后我们俩不信主之前结婚了，但我先信主了，那神许可，那只要他所做的决定跟圣经上的真理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会鼓励你求神给你恩典去顺服。你说可是他这样做好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怎么样，有可能，但是你要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绝对帮助这个他带给你的那个后果。比方说他你叫他不要投资买房子，他就偏偏要，结果你们就损失了10万块美金。对，10万块美金的确会让我们生活上有波动，但是你要相信神许可，那神要我学这个功课，然后当我学会的时候，这个学会这个功课所带来的祝福会超过那个价值，会超过10万块美金。你一定要对神有信心。妻子顺服主不是因为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那种盲目的你是男人我不听你，你手被胳膊比我粗你会打我，所以我怕你。妻子顺服主是因为我把我的安全感放在基督里，我顺服主，所以我顺服我的丈夫。我相信神掌权，我相信神许可我的环境，我相信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我的一根头发，我的一个汗毛都不会掉，我的丈夫不会对我怎么样。所以只要你的丈夫所做的决定跟圣经上的真理他没有叫你去比方说叫你去卖淫卖淫啊，就是说叫你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情的话，那么你是应该顺服你的丈夫的。但是你可以祷告主把丈夫的这些状况交给主祷告，甚至求神给你智慧，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你的丈夫，让他所做这个决定的后果的这种伤害性可以因着你有智慧的参与降低到最低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谢谢。
因自身的软弱而不能按圣经的教导行事，最后能否进天堂？这是一方面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一方面呢也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先讲一讲那个神学的一个那个问题。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得救呢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在神学上呢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就好像说我们一直认为说我们一定要做某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上天堂，才能够得救。那这个神学观念呢是在圣经的基本的观念里面是错误的。所以因为我们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呢是因着什么。那如果你会背约翰福音3章16节的话，我常常就叫弟兄姐妹们背说怎么样，3章16节叫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读圣经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啊？不是叫一切常常祷告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呢做好事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想那边都不是什么这么说，他们说叫一切什么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换句话说呢，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是叫一切信他的就得永生，不是靠行为，不是靠你自己的那个积什么功德你才能够上天堂。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一种的佛教的一个观念了。那但不是等你说呢，因此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乱七八糟也可以嘛，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够讲回来说，因为我们这样因信得救，所以我们生活里面就乱七八糟。 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信心啊会产生行为的，我们的信心呢也会带出来一些的行为。不过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呢不应该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上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因着自身的软弱呢而不能按照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是会有很多的原因所产生的。那首先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主要基本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没有立刻的变成一个灵体我们还是有一个肉体，我们这个肉体那个老我呢也常常会产生一个软弱的一些的现象，使到我们呢也不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呢来生活。那不过呢我们这个是牵涉到一种成圣的过程了。那怎么样追求一个怎么得胜，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想我们短暂时间里面没有办法把所有成圣过程应该追求的东西来告诉你。不过换句话说呢，这个问题呢是牵涉到你要注意为什么你不能按照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原因很多，我发现到有一些因为对圣经有误会，那也有一些信了主的时候呢没有追求那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的生活，没有祷告，没有读经，都有可能在里面。因为呢我们带着一个朽坏的身体，一个老我的一个在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总是呢我们生命里面有一场的战争。不过有一样事情我们要记得了，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不等于说你就不能够上天堂，因为呢我们可以悔改的，我们能够悔改，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又能够得到主的赦免，主的赦免之后呢我们肯定能够得上天堂咯。那不过又不要以为说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鼓励你多多犯罪这个不是这样就是好像比如说呢你如果在市面上找到一种药水叫做黄药水，我不知道你没有用过有一种黄药水很好的，你一个到手呢你放黄药水这一两天就治好了。那不是因为你有黄药水你就拿刀拼命砍自己说我既然有黄药水我就可以多伤自己，这个也不是那个呢是你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会软弱的时候呢你软弱，不过有主的赦罪，主的赦罪呢你得了赦免你还是得救的。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此常常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这个基督徒会犯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还是基督徒不犯罪才是正常所以基督徒会犯罪是正常，还是基督徒不犯罪才是正常？犯罪就正常我们就全部去正常就去犯罪哦，对不对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跟着主的人就不走在黑暗当中嘛，对呀。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所以看起来你说这个问题好奇怪呢，你说犯罪是正常，那我们就多犯罪咯，因为这正常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你说犯罪是不正常，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真的有犯罪嘛？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呢，信主的人呢就不应该犯罪。那但是我们基督徒好像是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会犯罪呢不是正常，是一种反常性的经正常。那所谓反常性的经常呢就是说呢你不一定要这样子做才是正常所以呢只不过有时候呢反常性就是说你在老我那个软弱的时候呢你会犯罪你会有做错事情。不过感谢主，如果你真心悔改，主的赦免使你能够再回头。就好像你有时候我们过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很多那种交通圈，你们知道吗？那个 roundabout 对不对roundabout 的好处就是你一走错了你可以又转回头了，对不对？又转回头。但是因为是不是有 roundabout 你整天要这样转这样转的话再走转了就走你知道走方向你就知足了。 roundabout 不是给你转圈子的，老包是给你万一走错你就 round 了包回再头，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跟那个救恩呢不会影响到你的救恩，不过我们基督徒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丰盛影响到我们的是那个生活。那这个问题时间到了。好，
真的是我很感谢神这次能够请到这么好的讲员在当中特别李台英老师能够答应接受我们的邀请。因为呢在华人界里面要找圣经辅导的很难很难，我认识的只有六个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兴起更多圣经辅导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确看见圣经有答案，
圣经能够帮助我们长草又除根啊，然后在对付罪啊，走在成圣的路上。因为我发现说我们这个华人界里面很少讲成圣的，现在成圣的路好像被忽略掉啊，有什么问题哦，都是什么病啊，啊给你一个病例就好了啊，什么病什么病，我有病所以我就很多的借口就可以判罪了啊。但是呢，圣经说罪就是罪，不是病。所以呢，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回归圣经，能够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圣经上。圣经帮助我们成圣啊，圣经里面很多啊哈，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都是我们能够实践圣经神的话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做，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坏习惯，但是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帮助，我们去养成好习惯。感谢神啊，我们请邵牧师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想到你的话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也侧耳而听。今天我们在一起，大家寻求追求对真理的了解。主啊，谢谢你，相信你也在我们中间，你也听见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有声和无声的讨论。主啊，我们心中若是还有疑惑的，愿圣灵开导我们，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能够遵行真理。主，如果我们中间有的人得到了讲解的答案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愿主保守这些答案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前途的路一片的光明。愿主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